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这期节目呢又是我一个人和你聊聊天。一开始呢我想给上期节目，也就是第十七期的节目呢做一点补充和修正。上期节目里何峰提到了一个数学家的故事，是那个发明群论的伽罗瓦，Galois 吧，就是那应该那个 S 不发音，是一个法文的名字。伽罗瓦这个人呢是1811年生人，是19世纪的，上次呢我们说成了18世纪的，那死的时候呢是21岁。就像上期我们节目提到的，就是伽罗瓦绝对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不世出的天才，那死的也非常可惜，是和这个情敌决斗而死。不过他不是决斗之后写下的那个数学手稿，而是决斗之前的那个夜晚写的，让后人研究了很久的他这个数学手稿。而且非常传奇的是呢，他一边写这个数学，还一边在手稿上写了好几次，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因为他已经预示到自己决斗必然要失败，所以他当时写的很多东西都只有结论，而没来得及写上证明过程。所以后来人们说伽罗瓦在黎明前那些绝望的最后的时刻写下的东西呢，将会让一代代数学家忙上几百年。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唏嘘的啦，就是为了把这个故事补充完整呢，我查了一些资料，然后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两个特别有感触的地方。首先是呢，作为一个真正的天才，就像很多其他天才一样啊，伽罗瓦的一生也是命途多舛。他从小就显示出这种超出常人的一面。15、16岁的时候呢，就熟读了当时很多大数学家的著作，比如说欧拉、高斯、什么雅克比等等。而且他年纪轻轻的就觉得他是能在这些大数学家的工作之上能做一些新东西的。所以他中学最后一年已经写出后来非常重要的这种数学论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但是他曾经三次向这个法国科学院寄去数学论文的时候呢，前两次这个论文下落不明，最后一次呢被退稿。所以当时其实这样的，就是第一次呢是在1829年，就是他18岁左右的时候，他把这个自己的论文寄到法国科学院，然后当时的审稿人呢是这个著名的数学家柯西。但是柯西呢本来说应该把这篇论文介绍给很多人，包括去评审和公开，但他后来没有这么做，也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件事情。那第二次呢，就伽罗瓦又提交这个论文给当时法国科学院的一个数学大奖赛，那当时的审稿人呢是这个科学院的终身秘书傅立叶，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了。这个傅立叶变换就是他这个发明的。但是傅立叶正好在那一年的五月去世了，所以这个伽罗瓦的论文就找不到了。那又过了一年呢，1831年的时候呢，应这个泊松的邀请，就是泊松分部的那个泊松，那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这个伽罗瓦呢再次向科学院投稿，但是呢，泊松看完以后呢，又说他的工作没法理解，看不懂，所以就给他退稿了。所以呢，伽罗瓦直到死之前呢，他的数学工作也没有得到世人的承认。所以这就是一个超出时代天才的一个必然的命运吧。我们在历史里也经常会看到类似人物。那另外一个我很有感触的点，可能是就是虽然在这个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伽罗瓦是个天才，然后是个对数学特别热爱的人，但你不要想象就是说他一心好像就钻研数学，然后两耳不闻窗外事，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呢，正是法国政治非常动荡的时期，而且伽罗瓦的父亲呢也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政治活动家，所以他当时也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还曾经因为这个企图暗杀国王的罪名呢被逮捕过。而且后来在监狱的时候呢，他还有一次试图用这个匕首自杀，被这个同一个牢房的这个犯人制止，才没有这个自杀成功。那后来出狱之后呢，伽罗瓦应该是也是比较沮丧吧，然后他后来就卷入了这个一场这个情敌的斗争，也就是最终让他死掉的那场决斗。而且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人们已经无法确定当时他喜欢的那个女生是谁了。有人说呢是一个妓女，也有人说呢是他医生的他给他看病的医生的女儿。不过可以确定一件事呢，是伽罗瓦知道他的情敌枪法很好，但还是选择了决斗的方式，自己肯定是在劫难逃的。 但是后人有时候会这个研究的时候会说，他可能当时有点一心求死吧，因为他的心情很差，然后父亲当时也自杀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让他就很沮丧，所以到底是为了爱情还是什么也不确定了现在。那所以后来刚才我说的这个在决斗前的一个晚上呢，加罗瓦就连夜给朋友写信，应该说很仓促地把自己生平的数学研究心得呢全写了出来，从此也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数学的时代。所以你看，当时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儿，心中可能充斥的是对政治、对爱情的无限的热爱，但是当200年过去，世人可能早就已经忘了当时那些关于政治的和或者那段鲁莽的爱情的所有的东西，而只记得他对数学这种不朽的贡献吧。这种贡献也永远的留存了下来。这就是伽罗瓦短暂而传奇的一生，算是对上期节目的一个补充吧。那我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期的内容。Damn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night.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可以说陷入了一段比较形而上的一个生活阶段吧。如果这确实只是一个阶段的话，所以我经常脑子里想的是一些比较宏大的、大而无当的问题。不过有一些问题呢，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很值得分享一下。前几天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就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那个问题呢，叫做“宇宙中有没有一种东西记录着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呢”。那其中有一个答案我印象特别深，我也会把这个链接附在这期节目的扩展阅读里面。那个答案里面有一句说呢是：“如果有一个记录者如实地记录着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呢，那这个东西就是宇宙本身。”那后来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可以说一直盘旋，绕梁三日。无法忘怀，可以做一点解释，就是什么叫宇宙中发生过的一件事情的记录者，就是宇宙本身呢？那这个答案里面举了一个挺形象的例子，他说，假设你现在有一本书，比如说是这个梭罗的这个《瓦尔登湖》，那现在呢，你一把火把这本书烧掉了，然后得到一堆这个燃烧的灰烬，对吧？当你拿到这一堆灰烬的时候呢，你还能不能把它还原成《瓦尔登湖》这本书呢？其实呢，理论上是可以的。那说起来呢，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假设你能够取得所有跟这个燃烧过程有关的信息，比如说灰烬的所有的颗粒，然后燃烧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当时燃烧的时候发射出去的各种电磁辐射，什么可见光、红外线，然后包括各个这个接受到热量的各种分子、原子等等等等，这些信息你都能获取到。假设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了以后呢，其实你是可以反推这个燃烧的整个过程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一堆灰烬还原成最开始的那本书《瓦尔登湖》。当然了，在这个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呢，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是达不到的。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呢，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物理定律在时间上是可逆的，物理定律是在时间上是可逆的。也就是说，你有了事物的这个初始状态，有了过程中的所有的变量，你就能推出这个东西，这个过程之后，这个东西的终结状态。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有了终结状态，你有中间所有的这些变量的这个信息，然后你能推回它的初始状态。那这说的呢，就是物理过程的一个可逆性。所以呢，说回到一开始那个知乎问题，就是宇宙中有没有一种东西记录着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呢？那其实就是宇宙本身，因为如果你把此刻当成这个过程的终结状态，那么实际上此刻的这个宇宙呢，自身就是带有从大爆炸开始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所有信息的，所以呢，宇宙本身自己呢就记录了所有这些信息，只要你能获取这个过程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这个信息，或者是你能采集到所有这些数据，其实你是可以反推回这个大爆炸的基点的那个时刻的。那如果你是这个播客的老听众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就这里的话题其实已经走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我们讨论过的这个决定论和这个因果律的范畴了。包括我之前推荐过的这个中篇小说刘慈欣的《镜子》等等，说的也是类似于这件事情。 当然，不管在物理上还是哲学上，我觉得我暂时是没有把这个话题再深入下去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点到为止。但是之所以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些事情，就是之前我又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西方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话题，就是自然呢，又有人这个经常就跳出来问，就是说，啊，有些这个艺术作品看着非常简单，随便画两笔就能卖这个几百万美金，就是艺术是不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呢？是不是一个骗局呢？是不是一个皇帝的新装式的游戏呢？然后我就一下就想到了前面那个宇宙的问题，就是说，首先我得说，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界，的确有很多这种故弄玄虚、以次充好的这种，艺术作品和从业者吧，这跟其他任何行业是没有区别的。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就是很多艺术作品历史上的经典等等，也是会被各种质疑的，即使是大师，也是会被很多人质疑，而且这种质疑经常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我看不懂，或者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有这么有价值，我怎么完全理解不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我说到这儿，我能就想起好几个这个很经典的例子来，就是可以说重灾区吧。比如说杜尚，对，杜尚的那个泉是 fountain，就是喷泉那个泉，那个作品啊，当然其实是一个小便池放在那儿，应该算装置艺术吧。这个东西就会反复被拿出来讨论。还有比如那个，蒙德里安的这个比较后期的作品，就是一张画上画了几道线，然后，分成了一堆格子等等，使得画呢也特别有名，对吧？那个画你乍看一下，好像谁都能画。还有更夸张的，比如说是那个 Lucio Fontana 这个所谓的这种极少主义画作，是他比较晚期的作品了，我在播客的介绍之后，那个介绍里面呢都附上了各种链接。但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看图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这个 Fontana 经典的画的样子，就是想象一个方形的油画，然后上面完全涂满了非常均匀的深蓝色的颜料。然后呢，你拿一把刀在中间划一刀，把这块画布划破。这就是这个 Fontana 的经典作品，拍卖的时候也可以拍出上百万美金。那很多人看到这些作品呢，都会立刻嘲笑，对吧？就是艺术是不是自欺欺人呢？是不是一个笑话呢？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试着把刚才那个关于宇宙记录者的那个讨论的理论呢，迁移到这个艺术这个领域来。可以说，之所以这些看起来有点不知所云的艺术品很有价值呢？这里的价值说的并不只是这个金钱上的价值，因为一个东西卖多少钱，很多时候也是受到这种市场决定的。指的是，我们就说艺术价值本身吧。那这些东西之所以看起来不知所云，但实际上价值很高，其实是因为这些艺术品本身呢，所记录的东西是它从什么都没有，到被创作出来，再到此刻为止发生的所有的信息，这些东西的加总，这些信息的汇集。才是它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而且这种信息的记录呢，我觉得是多个维度和层面的，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应该是说，它记录的信息是本身作品技术层面上的信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蒙德里安的格子的画儿，对吧？看着很简单，但是，如果套用一个比较粗暴的逻辑，就是你行你上，对吧？就是你行你上啊。其实你是画不出来的，就别说你了，就是一个受过艺术训练的艺术生，想要复制都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蒙德里安在创作的时候呢，对画布颜料的考量、对笔法的控制、对边缘的打磨等等等等，都是花了非常多心思的。就是仅仅这些技术层面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有着多年的研究、实验等等，才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它本身已经很有价值了。我在播客的那个扩展阅读里呢，还附上了一篇这个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艺评家 James Elkins 写的一篇文章。那他是他和他的学生欣赏和复制蒙德里安的画儿的一个记录，里面有些更深的解读。你会发现，就是艺术生来复制这个画儿也是非常困难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所以这是技术层面上的信息。那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是一幅艺术作品呢，实际上。也携带了这个艺术家本人的历史经历和思考， 比如你如果去看蒙德里安或者 Fontana，对吧？包括毕加索，你会发现他们早期的作品和晚期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作品呢，风格也是非常不同的。那这其实就说明了他们对艺术的思考、对技艺的钻研等等，世界对甚至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呢，也是一直在变化的。那比如说 Mondrian，就是蒙德里安，他早期会画一些这个教堂、树叶等等。那个时候他观察城市和自然是比较多的。后来呢，又发展一阵时间呢，他有一幅经典的画叫做百老汇爵士乐。那其实呢，是用很多充满这种韵律感的色块表现的。那到了后期呢，就是他经典的那种大家很熟悉的线条、色块、平面等等的这种作品的风格。那这时候可以说他对艺术的理解呢，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吧。所以当我们去欣赏这幅作品或者蒙德里安的作品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在欣赏一种思维的思想的变迁。那这是第二个层面。那最后一个层面呢，我觉得就是整个历史艺术史的层面了。从技术到做这个艺术家个人的思想到艺术史，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比如说杜尚，他把一个这种现成制作的小便池放在博物馆里，其实本质上他是在探讨一个事情，就是在试图消除艺术品和日常物品在外观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他通过这种描绘和宣扬艺术品与日常物品在外观上可以一样，实际上在宣示，就是艺术家的思想才是艺术品的核心价值。那这其实对艺术和美的定义和含义本身做了很深入的探讨。当然几十年后，比如说安迪沃霍尔，那他开始，用这个日常经常出现的这个金汤宝罐头，还有可口可乐瓶等等，作为作品，他其实想探讨的是流行文化、消费主义跟艺术的之间的关系。那通过这些作品呢，安迪沃霍尔呢也把，艺术推向了更广阔的大众吧。这也可能也是波普艺术 （pop art） 的一种名字的精神。那还有更经典的一个例子，应该是这个照相机的出现对绘画艺术的影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个印象派，还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其实都是受到了摄像技术的影响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本质上我们就是在看人类历史本身。所以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呢？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就是一件艺术品本质上记录的呢，是它从什么都没有到被创作出来，到再到此刻为止发生的所有的信息。那这里边不仅有艺术家的记忆，不仅有艺术家的思考，甚至还包含了人类历史本身。很多时候呢，它也在探讨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等等这些特别本源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能理解到这一点，其实你会发现，艺术在很多时候是探索我们的认知的边界的一个东西，当然物理学肯定也是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播客里经常说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学科的界限呢是人为设定出来的，那有时候物理跟美术，美学跟艺术跟心理学、哲学等等都是非常相通的。想到这儿，我可以再也简单延伸一点，就是佛教里面有一个宗派叫天台宗，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概念。你可能听过这个词，叫做"一念三千"，其实它表达的意思也是非常类似的。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好了，了解了这些，其实我可以试着把它，向生活的方向做一点实在的延伸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浅显的一些浅显的物理和艺术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点很比较实用的延伸。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本质上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宇宙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者呢，就是宇宙本身。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呢，是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记录了它从什么都没有到被创作出来，再到此刻为止发生的所有信息，对吧？那回到生活中，我们可以讲第三句话，就是你可能听过，叫做人是他所有经历的总和。你来感受一下这些三句话，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相同之处？我可以再说一遍。第一句话是，宇宙中发生过一切事情的记录者就是宇宙本身。那第二句话是，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记录了它从什么都没有到被创作出来，再到此刻为止发生的所有信息。 那第三句话呢，叫做人是他所有经历的总和。实际上不难理解，对吧？因为就是本质上，如果我们抽象一点，就是把它抽象出来，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任何事物本身都携带了它从诞生开始到此刻的所有信息呢，那么人自然也不例外，对吧？所以，我们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感受过的事情等等，把我们塑造成了现在这样。马克思有一句类似的话吧，就是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他说的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呢，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所以，当你理解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人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过去的经历，这个经历可能也包括投胎，甚至对吧？就是基因等等，其实是非常大程度的塑造了我们。就我们此刻站在这里有现在的样子，都是本质上都是由于过去所有的信息、经历过的事情、数据来决定的。那么，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句，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就是自己过去所有经历的总和，但是不同的经历可能有时候也会导致类似的结果。或者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物理的比喻，就是说，即使终结状态类似呢，但导致这个结果发生的原因、初始状态、过程可以是非常不同的。比如我有两个朋友，如果你不去特别深的接触他们的话呢，他们的性格可以说第一感觉都是淡然，甚至是有点冷漠。所以如果你不太了解他们的时候呢，仅仅从这种表象的接触去给他们下一个判断和定论的话呢，你就只能得出冷漠这个结论，对吧？甚至因为这个，你可能会有点不喜欢他们。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两个人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形成这种现在的性格的过程和形成这种现在性格的这种走过的路也是特别不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会了解多了一点，你会发现，这种冷漠特别合理，你会觉得如果换作是你经历了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你可能会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我们透过表象能回追到这个表象背后发生的所有的原因的时候呢，如果你能这么开始想问题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开始真正的理解他人了。而且你也能明白什么叫做对他人的一种不评判，也甚至是对他人的一种谅解。我一直说，就是人性都是很复杂的，我们走到今天，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呢，其实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有时候多到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些事情是如此深的影响了我们，对吧？我们很多的人生目标、生活选择，对事情的喜欢、热爱，甚至内心中特别深处的恐惧。其实都是来自于经历对我们的塑造，而我们呢，就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这里面真正的因果关系，所以呢，很多焦虑和恐惧呢，才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们吧，因为这种未知。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吧？生活就是要一点点的去过，去面对的。好了，最后我们从人说回宇宙吧。再做一点最后的延伸。你可能听说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宇宙的起源呢，是经历了一场137亿年前的大爆炸。但这里可以稍微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大爆炸的初期呢，其实宇宙中只有这个氢元素和氦元素，然后。后来通过这个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呢，才有了重元素，然后比如碳啊、铁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恒星开始衰老，变成了超新星，然后超新星爆发，爆发的过程中呢，就会合成新的元素，对吧？然后这个过程反复等等，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恒星、星系，最后就形成我们现在如今看到的宇宙。但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就是。不是过程，是一个定律吧？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从宇宙大爆炸的第一个点到现在呢，这里面所有的物质是不灭的。什么是物质不灭呢？也就是说，从宇宙大爆炸开始，所有形成物的那些物质、原子等等，一直到100多亿年之后的现在，都没有增加或者减少过，它们只是这个不断的变化、组合，然后散落在各个地方，然后重组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一开始有这么多，现在还是有这么多，只是他们的组成方式被打破了。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你体内的原子呢，其实在历史中穿越过很多恒星，而且是可能是曾经上百万种其他生物的组成的一部分。那最终呢，这些东西被打破重组四散再组合，最终呢成为了你。那一个人身上呢可以有多达这个10^28次方个原子。所以有本书叫万物简史嘛，里面写过，就是在我们身体里的10^28次方个原子里边呢，可能有几亿个甚至10亿个是来自于莎士比亚的或者贝多芬的，对吧，或者猫王的。当然了，在我们死后，我们身体的这些原子呢也会这个天各一方，然后去别的地方找新的用武之地，比如说成为一片叶子或者一滴露水的组成部分。所以本质上回到我们这期播客的一个命题，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呢都是这个宇宙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所以最后呢，我就用这个理论物理学家 Lawrence Krauss 写过的一本书叫 Universe from Nothing 里面的一段话呢来结束这期播客。我觉得这段话特别美，他说，真正神奇的是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其实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星星，而且你左手的原子和右手的原子可能来自的是不同的星星。这实在是我所知道的物理学里最富有诗意的东西了。你的一切都是星辰，因为那些星星爆炸了你才能在这里。那些对生命演化的最重要的元素，碳、氮、氧、铁，都不是宇宙形成的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忘掉什么耶稣吧，因为星星死去了，所以你今天才能在这儿。好了，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